今天要去发考的主题是前车之鉴，教会的圣洁。大概20年前，我曾经到南美洲一个小国家Venezuela， 委内瑞拉。当我在这个国家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到公路两旁有一些十字架，我就很好奇，就问当地的委内瑞拉人说，为什么在你们的高速公路两旁有十字架呢？本地人呢就回答说，因为呢，他们说在那里曾经发生过车祸，曾经死过人，他们就树立起十字架来悼念在意外死亡的人。哪里死的人，他们就树立起一个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越多呢，死人就越多。当我明白了这件事儿，每一次我开车经过这些十字架，我就格外小心，我马上就减速，尤其是在一些拐弯抹角的危险地带看到好多个十字架，我就更加注意，我可不要别人在那里也为我立起一个十字架来纪念我的意外死亡。每当在公路上碰到车祸的残骸，都心有余悸，好吓人呐！有些车子被撞得稀巴烂，车头撞面，有时候四轮朝天，到处是破碎的玻璃，里头血迹斑斑，血肉模糊，真是惨不忍睹，叫人触目惊心。前车之覆是后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免得我们也重蹈前人的覆辙，也翻车闯祸。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我们大家同声来读11到12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圣章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他们遭遇这些事，他们指的是谁？以色列人，第一代出埃及的犹太人，他们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翻车闯祸。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发生意外，死于非命，遭神击打，受神审判，半途夭折。他们遭遇这些事，被神审判了，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神把他们人生的意外记载在圣经上，为了什么？正是要警戒谁呀？我们这些活在末世，就是新约时代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我挺不错的，小心哦，谨慎哦，免得我们也跌倒。前车之覆是后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免得重蹈他们的覆辙。我们看看今天5批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翻车闯祸，受神击打，死于非命的人，5批。第一批是我们刚刚读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事迹记载在使徒行传第5章，我们读的经文。使徒行传是一本教会的历史书，也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它记载了从旧约到新约时代的转折点，你记得吗？旧约时代，神在旧约里，神的选民是谁啊？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那么在新约呢？在今天这个时代，神的选民是谁啊？
基督徒。
基督徒是谁啊？我们就是谁啊？ 我们就是教会，神从万国万邦犹太人外邦人当中选召我们这些信靠基督人成为他的选民。好，再请问，在旧约时代，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什么地方？圣殿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好，再请问，在新约今天的时代，神在地上的居所，神住在哪里？住在教会里，就是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圣殿。好，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信耶稣的人，就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当中。好，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又说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以耶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到，你们来到主面前，彼得说，也就像什么一样，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不是死的砖头，我们是活石。每一个基督，我说真的基督徒不是有名无实的，乃是每一个重生得救有圣灵有生命基督徒，都是一块活石，活的石头。我们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殿，有神的灵，有圣灵，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新约的圣殿。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一件教会历史上的重要的日子，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二章什么日子？五旬节。好，那一天发生什么大事？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从此旧约时代过去了，从此新约时代开始了，从此神不再住在耶路撒冷人手所造的死的砖头死的石头所建造的圣殿，从此神的灵住在哪里？住在教会里，神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新约的选民，就是住在教会，住在我们信靠他的人当中，我们就是新约的圣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个划时代的时刻。好，当圣灵降临，当圣灵在教会里头做王掌权的时候，那时教会大大复兴。记得吗？彼得站起来讲道，圣灵充满，当天多少人悔改？3000。过没多久多少人？5000。哇，5000难听啊！哇，教会增长啊！哇，3000+人都悔改归主了。好，在这个时刻，当教会正在大大兴旺，圣灵掌权的时候，这个时刻教会里发生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就记载在我们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有一对初信主的夫妻，男的叫做亚拿尼亚，他的妻子叫做撒菲拉，这两口子有一块田产，他们把它卖了，然后私自保留了一部分的嫁银，就是一部分的钱，然后把剩余的钱一大部分拿出来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交给彼得，就是当时教会的代理人，交给彼得。好，这有什么不对？保留一部分奉献，一大部分有什么不对？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没错，第四节记得吗？彼得不说了吗？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换言之，这个钱是你们的，这个土地也是你们的，你们要怎么样处理是你们自己个人的私事，谁让你们做管家，没有人会干涉，或者你们可以全部奉献，或者你们可以一毛不拔，随你们俩的便，没有人会强迫你。 既然如此，为什么神要刑罚他们，把他们当场打死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私自保留了一小部分？是不是？不是。那为什么当场打死？欺骗。欺骗谁？欺骗，撒谎，假冒伪善。而且欺哄的不是人，乃是神，欺哄圣灵嘛。他们明明只给了一部分，就算是一大部分也是一部分而已，但他们却扬言，他们撒谎说我奉献所有，全部都奉献了。啊，兄弟，为什么这两口子要撒谎？奉献那么多还要撒谎，为了什么目的？
讨人喜欢。
哎，讨人喜欢。还有呢？虚名，图谋虚名，沽名钓誉啊。哎呀，他要人家说，你看这两口子，哎呀，真是爱主啊，奉献那么多，真属灵啊，哎呀，真好啊。今天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头可能被封为执事或者主席理事啊，但是神把他们给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骗人，他们更骗神。但是我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第三到第四节，彼得我相信是借着圣灵的启示，他说，哎，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记得吗？撒旦是什么之父啊？撒谎之人的父。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谁啊？圣灵啊，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了。哎，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啊！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立刻扑通一命呜呼，倒在地上，当场断气。少年人就来把他抬出去，当场把他给埋了。三个钟头之后，他的妻子撒菲拉进来，还不知道他老公已经死掉了。彼得就问撒菲拉，请问你们夫妇俩卖这块田产是卖了21500块啊？撒菲拉的感谢主，没错，不多不少，21500块钱我们全都奉献了。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性夫妇俩串通好了，一起试探主的灵啊？看，埋葬你丈夫之人脚已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把你给埋了。话没说完，撒菲拉也当场扑倒，断了气。这事情一传开，凡是听见的，不论是教内教外，信主不信主的，都毛骨悚然，神是轻慢不得的。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他们亚拿尼亚、撒菲拉遭遇这些事，当场被神打死，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为什么？正是警戒你我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为战的我要谨慎了，小心哦，免得我们重蹈他们的覆辙。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借着他们的跌倒，神要教导你我这些末世的人，新约时代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神是圣洁的，他的圣灵在他圣洁的教会中，容忍罪恶，他恨恶罪，他必须要审判罪恶。他是嫉邪的，他嫉恶如仇，他眼中容不下瞎子，因为他是圣洁的。怎么人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儿，但是在神的如火一般的眼中，却是罪。小错误嘛，撒个谎骗的人，人之常情嘛，但是在神圣经眼里 那是大罪恶，该死，死有余辜，当场打死。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对罪习以为常，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哎呀，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谁没有七情六欲呢？犯些罪嘛，正常现象，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吗？不要紧嘛，小菜一碟嘛。不，神是圣洁的，他嫉恶如仇，他恨无罪，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罪的结局，永远的沉沦灭亡。上十字架受了那么大的羞辱和刑罚，为了赎我们的罪啊！弟兄姊妹，请不要误会啊！今天我不是自以为意，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指责你们的鼻子，高高在上。宣判你的罪，定你的罪，我不敢，人死的我不敢。你记得他们曾经抓到一个犯了淫乱的妇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然后质问耶稣该怎么办，犯了淫乱该怎么办，根据律法该怎么样，该死的。耶稣怎么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捡起第一块石头来砸。结果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都溜走。为什么从老的开始？年纪越大犯罪越多，真的。我不敢捡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你，因为我自身难保。传道人跟信徒一样，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真的，要不是上帝手下留情怜悯我，我早该死了，而且是罪该万死，可能把我死了好多次。如果今天神对待你我像他当年对待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妻一样的话，那么恐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今天，我们早该沉沦灭亡，全部都死。但为什么我们如今还活着呢？为什么神今天不审判我们，像他当年审判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呢？为什么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当场死于非命呢？是因为他们的罪比你我的罪更大呢？是不是？或者我们稍微比他们好一点呢？不是。那么为什么神不当场在我们犯罪的时刻就审判我们，像审判他们一样呢？为什么？爱我们，那不爱他们吗？是吗？悔改，那不给他们机会悔改吗？只给我们机会悔改。为什么？怜悯我们，怎么不怜悯他们呢？为什么？啊，渐渐那杀鸡给猴子看，怎么不把我杀掉给猴子看？
主耶稣担当我，
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怎么不担当他们的罪？他们信不信？他们也信啊。保血免了，那耶稣怎么不免了？免了他们的呢？保血就免了他们的，他们也信啊。怎么杀他们不杀我们呢？好标准啊。因为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的罪是自从五旬节，是不是第二道圣灵降临到教会以来第一次故意犯罪？我再说一次，他们犯的罪是自从新约时代开始以来，自从圣灵降临在新约的圣殿里头，圣灵在新约的圣殿里，在教会里作王掌权以来，第一次故意犯罪。故意犯罪跟无意 是有区别。在法律上，误杀，你不小心开车撞死人，跟他无冤无仇撞死他，误杀有没有罪？有。但是轻还是重？轻。但是你谋杀，你恨他，你计划，你雇人把他干掉，有意仇恨杀人，有没有罪？大罪小罪？大罪。不同的刑法。好，他们的罪是自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教会里，在新约时代开始以后，第一次明知故犯的罪，第一次罪神就杀一儆百，好叫你我引以为戒，好叫你我知道他的圣洁。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他的圣灵不能以罪恶为我，所以他必须审判罪，追讨罪，就当场把亚拿尼亚杀出来，杀掉，杀一儆百，因为他是圣洁，这是我们的戒戒。亚拿尼亚、撒非拉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戒戒。这是第一批在人生道路上翻车闯祸死于非命的人。我们再看第二批，是挪亚时代的人，记载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你记住，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哦，神没有放过挪亚世代的人，却洪水审判了他们，把他们全部都灭绝了。哦，记得吗？挪亚时代的人犯了什么罪呀？为什么受到审判？创世纪六章，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什么？
恶，
成天都想入非非，都是恶。啊，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怎么样？败坏，伤风败俗啊！地上满了什么？强暴。当时的人心狠手辣，杀他，好狠！神没有放过挪亚世代。他把那个邪恶败坏的时代用洪水全部淹没。你想神会不会放过我们今天这个败坏的时代？会不会？不会。所以洪水的审判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鉴戒，我们要引以为戒。我们再看第三批，第三批也是指索多玛和摩拉，也是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好，神也没有放过索多玛、俄摩拉。神用烈火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把这两座城市人全部都烧为灰烬。好，请问记得吗？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创世纪十九章，记得罗德住在索多玛，两个天使来探望他，结果索多玛人环绕罗德的房子，说：“哎，今天到你们家那两个小白脸在哪？带他们出来，任我们而为吧。”索多玛人想要干什么？淫乱，不仅是淫乱，更严重，同性恋。罗马书，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今天的艾滋病、HIV 病毒都是同性恋的恶果，他们放纵情欲，甚至到了同性恋的地步。索多玛和摩拉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先堕落到同性恋地步的城市，所以神就用烈火焚烧他们，作为我们的鉴戒，好像我们知道他的圣洁。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他必须审判，因为他是圣洁的。就是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加拿大、美国、西方，甚至中国。比索多玛、俄摩拉好得了多少吗？ 人向前看，只要钱不要脸。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不但社会腐败，教会也是如此，东方西方都一样。英国的圣公会，就是这个圣已经脱离出来了，还有美国的长老会，今天都可以安立同性恋的人做牧师，可怕。加拿大政府几天前正在提议通过 C389 法案，就是让异性男男女女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浴室，这真是个道德沦丧、不知廉耻的事呢。好，既然神审判了古代的同性恋者，你说神会不会放过今天这个邪恶、淫乱、败坏的时代？会不会？不会。我们再读一遍，你的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又判令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和犹大书也有同样的记载，我们读犹大书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索多玛、俄摩拉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被烈火烧为灰烬，都要作为鉴戒。他们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免得重蹈他们的覆辙。好，我们看了三批在人生道路上翻车闯祸，死于生命，受神审判。我们再看第四批，就是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车祸，人生车祸，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同声来读：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记得以色列的第一位祭司是谁啊？亚伦。神呼召了亚伦和他的子孙后代做祭司，在会幕，就是神的圣殿里头从事圣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献祭、祷告、敬拜。而亚伦的两个儿子名叫拿达和亚比户，他们擅自随己意跑到神的会幕，进入了至圣所，献上了什么燔火。何谓燔火？就是耶和华怎么样，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吩咐，结果呢，就有火从神面前出来，当场把他们烧灭，他们两个就死在神的面前。你记得利未记前面一本书是哪一本？出埃及记。出埃及的最后两章39到40章记载了会幕和祭司的设定。啊，请注意有一句话，当圣经记载会幕跟祭司设立的话，有一句话出现，反复出现，就是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还有第五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七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6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29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2节我们起步。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42到43，我们一起读。 这个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我们再读40章的16节。好，摩西这样行，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19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21节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3节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5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7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然后再看第29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32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33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窗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34到35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在出埃及记39到40章，你注意到没有？这一句话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出现了几次？有没有算过？我算了一下，你们去算一算，18次。好，当以色列人点点滴滴一丝不苟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照样去行，建立了会幕，设立了祭祀，结果如何？结果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请问了，会幕所预表的，旧约的会幕所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就是圣殿。刚请问，会幕，摩西的会幕和所罗门的圣殿，会幕圣殿所预表的是什么？会幕是影子，是张照片，圣殿是影子。当你看到影子，我手的影子，你会想到什么？看到影子就想到实体，你看到张照片就想到真人。会幕是张照片，是影子，圣殿也是。当你看到这个影子，这个相片的时候，你想到的实体，它所预表的实体是什么？
教会
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实体，这个真正的圣殿，这个会幕，想要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圣殿，我们的教会被神的荣光充满，你想要被圣灵充满，充满你自己个人，也充满教会整体，该怎么办？如何被圣灵充满？如何被神的荣光充满？没有捷径，没有快路，不是说两句方言，按个手扑倒在地上就可以圣灵充满，那是骗人的。要被圣灵充满，教会要被充满，个人要被充满，只有一条路，就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照着他山上的样式，照着圣经的蓝图，点点滴滴一丝不苟建造你我生命的每一个府库，建造教会的每一个游廊，每一个细节，这样我们就能被圣灵充满，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我们个人，也充满教会整体。好，再翻回利未记的10章，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在那个祭司，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两个祭司轻慢神的话语，违背神的吩咐，没有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擅自献上燔火。瞎热心，立刻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当场烧死。请问今天有没有人在教会里头献燔火的？ 记得吗？何为防火？什么是防火？违背神的吩咐，凡是违背圣经的热心、瞎热心，都是现防火，该当何罪？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为什么只有拿达亚伦，只有他们两个祭司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当场被火烧死呢？只有他们俩，为什么不烧死我们呢？因为当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上，在拿达亚伦之后的祭司更是胡作非为，盗行逆施，他们更是违背神的吩咐乱来，但是他们却似乎逍遥法外，没有受到神当场的审判。为什么只有拿达亚米户的两个儿子当场被神烧死？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为什么呢？第一次，什么以来第一次？他们的罪是自从以色列人建立了会幕和设立祭司以来第一次违背神的吩咐的罪。记得吗？在那之前十八次造耶和华吩咐的，造耶和华吩咐的，造耶和华十八次造的神的吩咐，唯有这一次没有造的神的吩咐，第一次违背神的话语，所以神就当场审判他们，又你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是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第三节，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祭司当中要显为圣。”记得吗？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新约时代，人人皆祭司，神在你我当中要显为圣，在亲近他的人中，他要显为圣。主导文会背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的名是至尊至圣的，是藐视不得的，亵渎圣名的。有些人说脏话，动不动就提神的名，你知道该当何罪吗？利未记二十四章记载，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他是个杂种，他是个混血儿，一日闲游游手好闲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七节，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就亵渎了什么圣名，说脏话，用神的话咒诅。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他母亲叫做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知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向于摩西说，要把那咒诅什么呢？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贵重就用石头干什么？打死他！亵渎圣名的，要用石头当场打死。神的灵是什么灵？圣灵。记得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凡亵渎圣灵的，有。”神的殿是什么殿？圣殿。记得耶稣在世上，这位蛮有慈悲蛮有怜悯主耶稣在世上曾经发过两次脾气，不止两次，发过两次义怒。在哪里发义怒？圣殿。他把那些卖牛羊鸽子的人全部都赶出去，他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 圣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不可玷污他的圣地，这是他的圣殿，亵渎圣所。今天有没有人跑到神的圣殿里，跑到教会里头来做买卖？今天不卖牛羊鸽子，今天卖什么？保险，拉生意，搞传销有没有？搞房地产有没有？不仅是信徒啊，还有传道人，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骗取善男信女的奉献。你要做生意，可以到社会上去，不要到教会里来，因为这是圣地，这是万民祷告的地方。我们在侍奉这位圣洁的神，不要玷污他的圣所。出去，我们等会要领主的饼杯、果饼聚会，都称之为什么？圣餐，圣餐。临前第十一章，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都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此，在你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对不对？有人轻慢圣餐，随随便便还无所谓吗？吃吃吃，没有悔改，没有信主，乱领圣餐，带着罪，是自己找死。轻慢不得。服侍神的工作是什么？圣公，圣公，不能够马马虎虎。哎，明天，哎，我经验丰富，随便糊弄两句就行了。只要小孩子我会，不圣公，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住在天上的至圣所里，天使、撒拉索、基督国的夫妇敬拜他，他们彼此呼喊圣。 约书亚第六章，得胜失败，凯旋而归。第二章第七章在哪里打？爱城，打胜了，打败了，一败涂地，死了多少人？记得吗？死了36人，爱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黎，在下坡伤害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为什么？爱城是大城小城？爱城是小城。耶利哥呢？第一仗是耶利哥，大城小城？大城，赢了输了？赢了。第二仗爱城，大城小城？小城。为什么大城打赢了，小城反而打败了呢？为什么会失败呢？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夜的路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曾子撒母耳是谁啊？雅干娶了，当夜的神叫他们灭掉，不灭掉，娶了，偷了。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有人犯罪的就是雅干。在第六章，神已经清楚的吩咐他们说，我们读18到19节，至于你们，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圣经吩咐他们，但是亚干却违背了神的吩咐，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取了当面的物，结果就连累了以色列的全营。再读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些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们发明娘怎样使能祷告啊？哎，定在祷告好不好？警示祷告好不好？通宵祷告好不好？但是如果不除掉罪，你再祷告都白费时间，先要认罪。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伏伏在地呢？不用再祷告，起来，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怎么样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居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形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一粒老鼠屎怎么样？坏了锅汤。一点点面酵叫全团都发起来。神要他们除掉这一只害群之马。好，约书亚就抓到了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亚干。所有以色列人就兴师问罪。你再读20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拿衣服，漂亮衣服，200舍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呢，我就怎么样？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的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22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一些众人面前，放在耶和华面前。而如今人赃俱获，无可抵赖。24到29节，约书亚和一些众人就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什么儿女，注意啊，他的儿女，还有牛、驴、羊、牲畜、帐篷，以及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儿女，包括 都带到雅各谷去，就雅各谷。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也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扔在地上，用火焚烧他所有，再问一次，这个所有的包括包括他的儿女啊，儿女牛驴羊。以色列人就在雅各谷，雅各谷什么意思？连累，连累，把亚当和他全家大小、成人、儿女、孩子用石头当场打死，而且把他一切所有的用火烧为灰烬，然后用石头给埋了。请问为什么亚当和他全家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当场被石头打死？不仅他一个人，他的儿女、妻子、全家大小、牛驴羊全部卖掉。为什么受那么严厉的审判？如果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旧约的历史，你读到以后的以色列人比亚当犯了更大更多的罪。你记得士师时代，那时代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到了后来，以色列人更是伤天害理，更是无恶不作，但他们却似乎逍遥法外，没有当场受审判，没有当场像亚干一样被打死。为什么只有亚干和他的家人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为什么？
过约旦河。
对，因为亚干的罪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什么地啊？迦南地，就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来第几次？第一次。明知故犯的罪，记得亚拿尼亚、撒菲拉是什么？第一次。挪亚时代也是第一次。索多玛和摩拉第一次。拿达亚比户也是第一次，这也是第一次。亚干第一次，所以神就审判了亚干，用以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要知道他的圣洁，他嫉恶如仇，他憎恨罪恶，他必须审判罪恶。不但如此，神更要我们知道犯罪的严重性，罪恶一定有后果，而且后果深重。一个人的罪可以连累，连累成千上万的人。记得二十六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雅各谷什么意思啊？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雅各谷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司机是谁呀？亚干。里头乘客是谁呀？老婆孩子全部遭殃，全部死掉。前车之鉴。后世的以色列人从雅各谷经过，也许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散步，经过雅各谷，抬头一看，有一堆石头，有一堆石头上面有个牌子，上面写着雅各谷。雅各什么意思啊？连累。那小孩就好奇啊，就问爸爸妈妈：“哎，爸妈，为什么这堆石头上面有牌子写着雅各谷连累？这什么意思啊？”父母就要告诉孩子：“孩子，我告诉你，当我们的祖先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第一站在那里，在耶利哥打一大胜仗，城墙倒塌，我们凯旋而归。但是第二站就在这里，爱城门口，我们吃了大败仗，三十六人死掉。你知道罪魁祸首是谁吗？就是亚干，他一个人偷窃，结果连累以色列全军，三十六人死于非命。结果约书亚就把他逮到，然后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他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孩童，还有他的牛。” 内。有人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犯罪我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要别人管，跟别人无关。真的吗？人类始祖亚当，亚当一个人犯罪，亚当犯罪，亚当一个人当了吗？亚当的罪连累了世世代代，所有的人类直到如今，我们都受了亚当的连累，因他受咒诅。亚当一个人犯罪，一人犯罪一人当了吗？连累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因他一个人犯罪，全军吃了败仗，被打得落花流水。多少人死在战场？
36个人
死于非命。好，请问这36个人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儿女？有。亚当一人犯罪，是多少无辜的人成为孤儿寡妇？所以亚当的妻子儿女也要被乱石打死。约书亚对他说：“亚当，你为什么连？” 昔日是如何的圣洁，今天他也是一样。 欺骗、撒谎、偷税漏税、假冒伪善，我奉献好多，欺哄甚厉，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当场被神打死。我们可能跟挪亚世代人一样，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看那些不好看，满了强暴，心狠手辣，却逍遥法外，没有被洪水淹没。我们也可能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放纵情欲，沾花惹草，偷鸡摸狗，苟合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被烈火烧灭。我们也可能跟拿达、亚比户一样，违背主的吩咐，轻慢主的话语，也没有当场被火烧死。我们也可能跟亚干一样，贪心、偷窃、贪小便宜，收藏了不义之财，好多年没人知道，也没被发现，也没被石头打死。我们可能瞒天过海，我们可能穿上属灵的外衣，给人美好的印象，我们还读经呢，还祷告呢，还服侍呢，还奉献呢，还讲道呢，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忠心爱主的基督徒，虔诚的好信徒、老前辈呢。那弟兄姊妹，我们骗不了人，骗不了神，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是鉴察暗中隐私的，无所不知的上帝。圣经说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种花的花，种多的多。善有善报，恶有恶，若是不报，是时候会到。时候会不会到？会不会？什么时候？当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要按照公义大公无私的审判天下，基督徒信主的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呢？为什么现在当我们犯罪，神不立刻不当场把我们打死，当场审判我们？为什么他要等到那一天？等那么久干什么？这是神的宽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所应许的，他应许的是什么？再来，当他再来时要干什么？按照公义审判。那为什么现在都审判？是不是单言呢？忘掉了，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他在宽容我们，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不愿舍不得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如果我们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啊，反正是上帝有慈，他是爱吗？他有恩典吗？他宽宏大量吗？哎，我们如果硬着心肠，就是不悔改，来日方长，我年纪还轻吗？以后再说吧。到了审判的日子，他就找我们算总账。听听神的话，罗马书第二章四到六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给你什么？悔改。那为什么神宽宏大量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是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什么愤怒，以致神震怒，神来公义审判就来了，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弟兄们，不悔改的人是在藐视神的宽容，不悔改的人是在为自己积蓄什么？神的愤怒，像存钱一样，越存越多，越存越多。有一天，河水要爆发，河堤要崩溃，他的愤怒会降临的。到了审判的日子，神不会放过那不肯悔改的人。正当那日，有人 将比拉多，就是罗马总府，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屎，告诉耶稣：“
你这个死到我惨了！”看他们
罪大恶极，耶稣说：“哎，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灾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从前修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亚拿尼亚、撒菲拉罪比我们更大吗？我们以为摩亚的世代比我们这个世代更坏吗？我们以为索多玛、俄摩拉比我们更败坏吗？我们以为拿达亚比户比我们更加的轻慢神吗？我们以为亚干他的罪比我们更大吗？是因为他们犯的罪更大，所以死于非命，当场被神击打呢？是不是？今天主耶稣要告诉我，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包括我在内，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罪不是无关痛痒的儿戏，罪的工价什么？ 圣洁的灵进到这个圣殿，进到我们的心，进到今天的教会。 箴言二十八章我们起步十三节，遮掩自己罪恶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遮掩自己罪过的，遮掩隐瞒藏起来，找借口推脱责任，不认错，不是我是他不好，因为我分了，因为我有这个基因啊，我也可以遗传，我爸妈怎么样，我是家庭背景不好，我从小受虐待，都是他们，他们连错，不要遮掩，不要推脱，不要怪别人，别人不要亚当一样，亚当你为什么？我自身怎么知道？我老婆，我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谁给的？他怪神的，这神不好，你安排的，你是无所不在的，是你安排，你不安排我跟他结婚，我也不会发生罪了。那个女人谁的罪？女人，我老婆，她连累我。女人下个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没有认错？我不好，有没有认自己的罪？怪谁啊？蛇是谁？撒旦魔鬼，就是撒旦。今天有人自己犯罪怪魔鬼了。哎呦，我犯罪，那酒鬼、烟鬼、色鬼。这个魔鬼也可怜，做替死鬼，自己犯罪，自己承认，不要遮掩，不要推脱，不要找借口，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必不亨通。为什么今天教会那么多老油条基督徒？不仅是老油条，老油条你知道，还有老油条传道人，信主多年了，圣经很熟，道理都懂，能说会道，油口滑舌。就是长不大，老宝贝，能说不能行，一大堆老油条。为什么？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罪，隐而未显的罪，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你可以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我继续遮掩遮掩，永远是个老宝贝，永远是个老油条。如果不谦卑认罪悔改，承认离弃罪恶，就用不得很痛。相反的，继续读，我们一起再读一遍：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很痛，然后呢，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注意这个词，必蒙连续，这个词真是太甘美了。连续神的怜悯，其义恩典何等甘甜。如果不是神怜悯我，我早该死。感谢主，他不仅是那一位圣洁的、嫉恶如仇的、痛恨罪恶的、审判罪恶的神，他更是那一位满有怜恤、满腔怜悯、宽宏大量、赦免罪人、既往不咎、把我们洗得一干二净、洁白如雪。凡是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不仅承认我错，而且还要干什么？离弃什么意思？悔改，我错，承认离弃悔改的人必蒙怜恤，怜恤怜悯。以赛亚书57:15，因为呢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因为什么呢？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心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好，这位圣者的神永远长存，名为圣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和圣者上帝与谁同在，与谁同居啊？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同居，他要复兴啊认罪悔改痛悔的人，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再看66:2，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所以就都有，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位创天造地、这伟大创造星宿银河伟大的上帝，他所看得起、他所瞧得起人是谁？
是不是瞧你有钱有势？哦，这里有钱，我看看大超市，很有钱。哦，瞧不起这人，好多的博士学位，博士同学。哇，这是哇，访问学子啊！哇，这个是当大官的，哎呦！
神是不是瞧起你有钱有势、有博士学位的人？是不是？他说，我所看过是什么样的人？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什么？散尽的人。听到听过了，耳朵就起老茧，你知道吗？手会起老茧，第一次不痛，第二次哎皮厚，三次麻木不仁，起老手会起老茧，耳朵也会起老茧，良心会起老茧。第一次听到哇，神道啊，神的歌吓死人。第二次我听过，第三次我也会讲啊，又后发舌，这是神的道，圣经，因神的话而葬敬的人，他说话算话，他连续。谦卑痛悔的人，因谈话而赞颂的人，神抵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随往低处流。神的恩典最先从哪里？最谦卑、最痛悔、最谦卑的人。你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税吏。这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啥都懂，圣经很熟，自言自语，哈哈，感谢主啊，哈利路亚，祷告一串串的啊，主啊，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好，我这个人心地善良，我比他们都好，你看我感谢主啊，你看我不像那个弟兄，这个老宝贝信主好多年还没有长进，你看我信主没多久不是我进，我不像他，不懂圣经啊，他不会圣经都不知道，翻来翻去翻不到，我一翻就倒。你看他倒好结结巴巴，不会倒，你看我不留意。你看那小子还抽烟，不信我；那小子还喝酒呢，这倒好人呢，那是个姓吴的。这表面上很好，脾气可坏，家里头打老婆，夫妻吵架。我跟我夫妻关系可好，哦，不像好吃懒做，他不务正业，他假冒伪善。他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亚干啊，那个夫妻啊，就是教会亚拿尼亚、撒菲拉，他就是那个税吏，就是税，讲的就是他，贪污、勒索和奸淫的，哇，干那些好事，奸淫啊，我恶不作了。我不像，感谢主，我一个礼拜只吃两次，每次聚会我来，次次不落，我还十一奉献，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尽管这个法利赛人表面上很属灵。很敬虔，又读经，又祷告，又到聚会做礼拜啊，参加聚会活动，遵守教条教规，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十一奉献啊！我不是亚干，我不是亚拿尼亚，我不是撒菲拉，我是法利赛人啊！他外表很属灵，好像很敬虔，很爱主，但是他的内心却犯了最大的罪，什么罪啊？法利赛人内心犯了什么大罪？骄傲、自大。他瞧不起别人，看不起这人，看不起你，他不如我，我最水，我不像那个水兵，我比他们都好。这是魔鬼犯的罪，高傲、狂妄、目中无人、自以为意，这是最大的罪。而那个水兵却远远的站着，也许他坐在教会的最后一排，头都不敢抬。他悲痛捶胸，主啊，我不配，我是最不配，我亏欠了你，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不如他，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无地自容，我羞愧，主啊，怜悯我。尽管那个法利赛人自鸣清高，自以为祷告很流利，神不听法利赛人的祷告，再流利不听。而那个税吏虚心谦卑痛悔的祷告，却蒙神的悦纳，蒙神的垂听。他回家倒被称为义了，因为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靠，你记得路加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时候，
父亲怎么对待他，就浪挥霍浪费。哎呀，他良心发现，他又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爸爸怎么对待他？
臭小子，厚脸皮，还有脸回来？啊，有钱的时候在外头挥霍浪费，现在走投无路了，想到老子了。啊，有钱就外头吃喝玩乐，把我们一干二净，这不孝之子，还有脸回来？滚出去，给我滚！
是不是这样待他的？
不是，
怎么待他？甚至说相聚还远。为什么相聚还远？因为自从浪子离家出走的那一天开始，父亲就时时刻刻牵肠挂肚，他大门从来没有锁上，他时刻张望，把望着浪子回头。相聚还远，父亲看见，这叫做什么？慈心什么意思？怜悯的心，连续的心。我的儿终于回来了，我等了好久好久啊！他就慢慢走去了，跑去，白发苍苍的老人飞奔而去，伸开双手，拥抱回家的浪子，连连与他亲嘴。亲嘴代表什么？赦免，赦免他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全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部分，还是一切，还是一点，一切，一切所有的罪。他接纳他的浪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我们身体都坐在这里听到，但是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你的心已经流荡很远很久。请问你厌倦了那流荡的生涯吗？你厌倦了那犯罪的道路吗？你厌倦了那个遮掩遮掩罪过，犯个小罪犯个更大罪的遮掩，杀了再杀了他的罪，然后再像滚雪球越滚越大。你厌倦了那个假冒伪善恶人罪恶的生涯，回家吧。今天神借着他的道再次呼召我们，在猪圈中挨饿的浪子，远离神家的孩子，走投无路的罪人，让我们现在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像那个税吏一样，带着一颗谦卑痛悔的心回家吧，向天父承认我们的罪。父，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我不配，我亏欠，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愿意吗？天父正伸开他的双手，等候我们回家，他要飞奔迎接你我，拥抱我们，亲吻我们，接纳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还要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回家吧，压上芦苇，他不折断。
这多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藏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就是耶稣基督，他受过一切的苦，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